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空袭叙利亚，炸死基地高官，川普对克林顿电邮以及气候变化的立场有所松动，专家认为美国退出 TPP 有利于中国，可是会伤到自己，达赖喇嘛期待能够跟当选总统川普会面，俄罗斯进一步推动俄中两国军火交易以及军事技术合作，缅甸北部的武装冲突近日升级，而缅北的战火中有什么样的中国因素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五角大楼说，美国的无人机上个星期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空袭，击毙了基地组织的一名高级领导人。这名领导人与亚洲西南部广大地区的恐怖组织有联系。五角大楼发言人星期二表示，11月18日进行的这次空袭的目标是埃及人马斯里，地点是位于阿勒颇市西南50公里处的萨马达村附近。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说，马斯里已经处于我们观察范围内有一段时间了。他说，马斯里跟策划袭击在阿富汗的美军和联军的极端分子有直接联系。库克还说，马斯里后来加入了叙利亚的一个组织，他还策划了一些攻击西方国家的行动。与此同时，在阿勒颇市内和附近地区的观察人士报告说，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部队和他们的什叶派真主党盟友正在向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推进，这是他们为收复被抵抗力量控制的城市展开的一次攻势。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战斗机和直升机向两个主要的市区连续进行了8天的轰炸。该组织的发言人说，过去2天有27名平民死于空袭和炮击。发言人还警告说，伤亡数字几乎肯定还会增加。人权瞭望台说，政府军最新的攻势从上周开始以来，有143名平民死亡，其中有19名是儿童。联合国特使斯蒂芬·奥布里安告诉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跟俄罗斯对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的轰炸，特别是对医院和学校的轰炸，已经司空见惯，这令人吃惊。上个月，当伊拉克部队开始收复摩苏尔的攻势之后呢，美国 F-22 猛禽战斗机的飞行员率先出动，袭击了当地的伊斯兰国目标。不过，这样的行动有可能难以为继了。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独家报道，这是记者巴布从维吉尼亚州的兰利空军基地发来的报道。
美国空军说，战斗机飞行员短缺的情况非常严重，空军的海外任务已无法全数执行了。负责解决战斗机飞行员短缺危机的斯科特·范德尔哈姆少将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我们的中队数量太少了，满足不了指挥官的需求。按照授权，美国空军可拥有3500名战斗机飞行员，但是现在缺少725名。范德尔哈姆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现在不得不通盘来看，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拿出一些很让人不爽的选择方案，我们有可能不得不在下一个自然年之内就开始对前线的中队做一些降级调整。他说，对我们来说，这将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也就是我们无法在我们过去所能做到的同样时间内向战区部署兵力了。对作战来说，这意味可能在冲突中牺牲生命。每位飞行员都需要多年的培训来驾驶高科技飞机，如今的战机已经演变成天上飞的超级计算机了。空军目前培训的飞行员比2年前多了大约135人，但这种努力似乎赶不上人员的流失，因为很多飞行员决定退役。在大约10年之后，空军会向飞行员提供慰留奖金，鼓励他们继续在军中效力，但是在2016年财政年度，只有40%的人领取了这笔奖金。 范德尔哈姆对美国之音说，在目前需要延续的合同中，空军需要保留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战斗机飞行员，这样才能满足部队的兵力需求。在兰利空军基地，那些飞 F-22 猛禽战机的飞行员说，他们被外派执行任务的时间更长了，次数也更频繁了，这重创了士气。一名代号风鸣的中校说，我们原来是45天的轮调，后来他们改成90天轮调，接着又改成120天轮调，现在是6个月的轮调了。而在这之上，如果是关键岗位，还要加上1年的轮调。让飞行员退役的不仅仅是这些外派任务，就算是留在基地，除了维持飞行技能之外，飞行员们还常常要加班完成行政任务。兰利空军基地的第一战斗机大队的队长彼得·费斯勒上校对美国之音说，所有同样的这些职责落在了只有从前大约一半的人的身上，这对这些人和他们的生活工作造成了相当高的要求。在战斗机飞行员短缺之际，商业航空公司却在招募更多的飞行员。民航飞行员的工作日程和家庭生活更稳定，薪水可能也更高。代号杰克的一位少校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只是我一人说了算，我肯定会留下来，可我家里人也有投票权，如果他们想让我离开军队换个工作，那我可能最后真的就照办了。2013年离开空军的前战斗机飞行员汤姆·亨特说，他决定退役有几个原因。他说，他如今在华盛顿做律师，挣钱更多。不过他说，解决飞行员短缺危机的办法并不需要很复杂。亨特说，有些人说你不能靠撒钱解决一切，可你能，绝对能。假如你说飞行员奖金如今是50万美元了，而且一次性付给，我保证你会解决飞行员短缺的问题。不过他也提到，那种一组人拿的钱比另一组人多的表象可能会在军内造成矛盾，不管那组人是多么的理所应得。美国空军请求国会拨款，把每年的奖金提高到48000美元，这是1999年以来第一次提高奖金数额。五角大楼希望这将足以挽留有经验的飞行员。军方需要这些人来维持空军快节奏的行动，并帮助培训新飞行员。美国之音八部维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美国跟菲律宾军方达成协议，将强壮的两军关系继续下去。不过呢，未来一年两军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加互动的规模和数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军方达成协议，将强壮的两军关系继续下去，但是未来一年两军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加互动的规模和数量。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11月22号星期二在马尼拉郊外的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与参谋长里卡多·维沙亚上将举行了会晤，双方就未来一年两军的互动项目达成协议，并做出了相关活动规划。会谈结束后，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称双方成功举行了这次年度会晤，确保美菲之间强壮的军事关系继续下去。声明说，两军期待在攸关两国国家和安全利益的领域继续展开密切合作，包括人道救援、反恐、网络安全以及海上安全。两国军方都没有公开这项协议的细节，但是路透社引用菲律宾一位军方将领的话说，双方答应减少联合军演的规模和频率，缩减参与联合军演的美军人员。菲律宾媒体 Repla 新闻网也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取消了明年的两栖登陆联合军演以及联合备战与训练两项年度演习。哈里斯上将前往马尼拉之前，上星期在华盛顿表示，虽然菲律宾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令他不安，但是美菲军事同盟关系依然坚固，他与菲律宾军方高级官员的私人关系也十分密切。哈里斯当时还说，迄今为止美菲两军事先安排的各项互动依然正常进行。自从今年6月底上任以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直发表反美言论，声称会取消菲律宾军方与美方的一些联合军事演习，并谋求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现在看来呢，在一些竞选议题上的坚决态度有所松动，包括把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送进监狱的说法。川普星期二与《纽约时报》记者跟编辑见面，他在大选期间曾经批评《纽约时报》不诚实，是一个注定失败的媒体。不过现在他表示尊重这家报纸，而且说他是《纽约时报》的读者。川普强烈暗示他不会继续追究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时候用私人服务器处理电邮以及围绕克林顿基金会的疑问。川普表示他并没有迫切的愿望要对克林顿展开调查，他说这样对国家会造成分裂。在大选期间，川普形容克林顿是狡猾的希拉里，而且呢还指令了一个独立检察官来调查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他对《纽约时报》说清洁空气非常重要，他认为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有某种联系。可是川普曾经说气候变暖是一个中国人制造的骗局，不过现在他似乎并不打算像他在竞选中威胁的那样让美国从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退出来。在另外一方面，川普他说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美国很多工会还有环保组织呢也反对 TPP， 可是有一些专家说美国退出了 TPP 是有利于中国，可是呢伤到了自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本星期发布一段视频讲话，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川普在竞选期间称美国达成的几个贸易协定是灾难，并指出这些协定存在很多缺陷，让美国损失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 TPP 是一个由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国家达成的自贸协定，这些国家占全球 GDP 的 40%。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加里·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对美国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北京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说，中国一直在试图跟参加 TPP 的一部分国家达成不同的贸易协定，以便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减少美国的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比尔·加尔斯顿说， TPP 如果得不到批准，就意味着美国领导的失败，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共和党参议员丹·科茨说，中国将必须与那些对他们的这个巨大的邻国深感不安的太平洋国家建立关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持续增长。参议员科茨说，无论有没有 TPP， 一些太平洋国家都可能要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还意味着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会失去半个百分点。他说，像越南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小一些的经济体将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批评 TPP 的人士，如美国的组织公民市民的全球贸易观察负责人罗里·沃洛克表示，这个协定给跨国公司太多的权利，太多的好处，而普通民众则付出太多的代价。沃洛克说，这个协定的规则让普通人在跟大公司打官司的时候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而且会提高某些药品的价格。许多美国工会也反对 TPP， 他们担心这个协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会导致工作减少。但支持 TPP 的人士表示，这个协定对劳工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护。不过这个说法没有能够说服支持川普的数量庞大的选民。许多环保组织展开游说活动，反对 TPP。地球之友对美国准备退出这个协定的计划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表示，这个协定不是关于公平贸易的，而是给投资者和大公司提供了一个污染我们的空气和水的机会。TPP 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协定的环保部分是所有贸易协定中包含的相关条款中最为有利的。唐纳德·川普表示，他退出 TPP 后将会同贸易伙伴们寻求达成更好的双边协定。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表示，美国要谋求更好的协定，每前进一步就更难以说服贸易伙伴国的领导和民众同意签署这一协定。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刚刚我们谈到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已经明白表示，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么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呢，也有可能要重新的谈判。分析人士就认为，在大选季节的喧嚣声中呢，保护主义言论高涨，造成了日益强烈的反贸易情绪。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签署的 TPP 自贸协议的12个国家加在一起将占全世界经济产出的近40%，如今这项协议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而欧洲伙伴担心，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类似的美欧 TTIP 协议的前景似乎也不妙。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强烈的理由让人相信 TTIP 可能会暂停下来，它可能不会是新政府的重中之重。
竞选期间，川普曾说他会废除 NAFTA 之类的糟糕的贸易协议。他说，这些协议造成美国人失去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布鲁金斯学会的高斯顿说，虽然 NAFTA 有缺陷，但这项协议制造了一个跨越北美大陆的供应链，使美国的汽车产业拥有全球性的竞争力。
如果这种关系被打乱，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这样做能不能把汽车工业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我也不确定。
田浦大学日本分校亚洲研究主任金斯顿说，废除贸易协议，特别是在亚洲这样做，是失去了机会。
亚洲各地已经在担忧美国是不是可靠的盟国，川普的当选显然会加大这些担忧和焦虑，而且我还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严重衰退。
由于川普威胁要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北京已经先行警告说这可能会带来贸易战。中国放话说，中方可能取消美国飞机订单，或者对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法规。
我认为那种这是条单行路，我们可以威胁中国，但中国不能反过来威胁我们的想法，太单纯了。
高斯顿警告说，美国不在东亚发挥带头作用，那就意味着中国会带头。他说，这将不会是美国喜欢的结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在迅速填补真空。在秘鲁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就提出了自行设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议。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有意跟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见面，这将会激怒中国。中国把这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视为是危险的分裂分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访问的达赖喇嘛星期三表示，他有意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见面。当被问到对美国大选的看法时，达赖喇嘛说，长期以来他总是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国家。
竞选期间，我感觉到候选人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一旦他们当选，由于他们责任在身，他们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告诉大家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工作，因此我不担心。我期待着明年去见这位新总统。
不过达赖喇嘛承认，去美国有一定的困难。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国际访问再次做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说，
让14世达赖是打着宗教的幌子，长期在境外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他以政治领袖自诩，但却不在寺庙里专心修行，满世界跑，谋求会见外国的领导人，企图破坏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进一步认清达赖喇嘛的反华分裂本质，要妥善慎重地处理涉藏问题。
蒙古国外交部在给蒙古通讯社的一份声明中说，蒙古政府跟达赖喇嘛这次访问毫无关系，这是蒙古国佛教界安排的访问。达赖喇嘛2006年的蒙古之行后，中国一度取消了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的航班。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任的8年期间，曾经先后4次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 最近的一次是今年六月，尽管北京一再警告这会损害双边关系。达赖喇嘛上星期五抵达蒙古，跟蒙古的佛教领袖见面，他今天上午离开蒙古。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前在利马结束了他在美国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对外访问。这一次呢，他到利马去访问，就像出访欧洲时候一样，他试图安抚那些对当选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感到担忧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他说，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不可或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21个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举行了会面。奥巴马表达了他对于国际贸易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支持，同时也坦言自己对此没有决定权了。在此行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奥巴马对下一任总统提出了几点引人深思的建议。他说，美国在维护世界秩序、确保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
即使有时我们无法100%地顾及所有地方，如果我们不站在正确的一方，如果我们不为它而战，然后它毁掉了，没有谁可以填补这个空缺。
奥巴马被问到川普上台后是否会克制自己不去批评他，他回答称，计划到时与妻子米歇尔外出度假，会对新总统表示尊重并留出空间。但奥巴马也表示，如果他信仰的核心价值受到了威胁，他可能会站出来发声。星期六，奥巴马到访利马的一所大学时，得到了那里1000名拉美和加勒比青年领袖的热烈欢迎。他力图安抚那里的每一位年轻人，让他们不要对川普做最坏的设想。
Democracy means that sometimes...
民主意味着有时你必须要妥协，它意味着选举结果并不总是会你希望的那样。
在他的告别访问期间，奥巴马对旅游指南出版商孤独星球说，他在8年总统任期内旅行了100万英里，他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年轻人给了他对未来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立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此前报道过说，包括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内的每一个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安装的是中国研发制造的海康威视监控设备。美国国务院官员日前透露，美国驻阿富汗使馆已经卸除了所有中国制造的监视设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摄像监视行业信息网站 IPVM 公布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显示，2016年8月，美国在阿富汗喀布尔的大使馆建议不举行全面公开的竞标，要求只采购中国品牌海康威视的2款监视摄像产品。这份采购文件说，设备安装的配置标准要保证安全操控能达到网络安全标准，其他品牌的设备不能保证同样的安全水平。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采购计划在2016年9月被取消，所有此前安装的摄像头都被卸除。这名官员还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此前的确安装了海康威视摄像系统，用来监视非敏感的电气室，目的是为了防盗。8月份的采购计划是为了扩大这一系统或安装新系统。目前尚不清楚美国驻阿富汗使馆是在什么时候停止使用这批中国制造的监控仪器，以及卸除他们的背后原因。海康威视产品曾几次出现安全漏洞。2015年，中国江苏省公安厅发布通知，称海康威视监控设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部分设备被境外 IP 地址控制。海康威视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也引发美国监控业界对其产品的安全担忧。该公司超过42%的股份由国有法人持有，中国电科是其最大的股东，公司研发总监蒲世亮同时担任中国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技术负责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网络安全议题在奥巴马政府任内已经是热门的话题了。 当中大家还记得，就是包括了起诉中国解放军黑客，还有指控俄罗斯黑客影响美国大选等等。外国黑客的威胁可以说一次一次浮上台面。专注于网络安全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未来的川普政府要跟国会合作，共同对抗网络威胁，并且认为对于外国黑客应该要更加的严厉打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美国观察这个美国之音的中文电视节目当中跟主持人的对话讨论。
对，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已经关注网络安全好几年了。那么现在在国会里面有一位议员，他是共和党的代表德州的国众议员，叫做威尔赫尔德议员呢。他曾经是担任这个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现在呢他是国会议员。他在国会当中就推动很多的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案。那么呢，最近他就认为说，美国应该成立一个所谓叫做 Cyber National Guard， 像是这个网络国民警卫队这样的组织，然后由这样子组织来培养网络人才，先在联邦政府里面工作，之后呢，他们也能到私人企业工作，从而培养出一个政府部门与私人产业能够互相合作的一个好的网络安全的环境。那么呢，这个关于说美国的国会在未来要怎么样来跟川普政府进行合作呢？我今天采访了这个赫尔德议员，那么赫尔德议员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们来看看。
我想我们将持续改革科技产品的采购，确保我们在基础设施上使用的是最新科技。我们也要确保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会持续下去。我想这是确保基础数码建设设施能够完成的两个关键步骤。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这赫德议员针对未来怎么跟川普政府来国会来合作，还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刚好在一个智库呢，叫做跨党派政策中心里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叫做《新政府的网络安全展望执政百日》这个研讨会当中呢，与会者其实也担心，他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黑客行为都是大的，国家级的黑客，如俄罗斯、中国等等。那么我们也知道，共和党的政府是比较主张小政府的。那么如果说政府在缩减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有办法有足够的资源跟人力来应对像俄罗斯、中国这么大的黑客的攻击？那么说与会者提出这样的担忧。那么在这个伯克莱大学的长期网络安全中心呢，的教学主任叫史蒂夫·韦伯，他认为说呢，即使是要删减政府的规模，但是网络安全你不可以忽视，因为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所以他建议说，应该未来的川普政府成立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单位，那么呢，能够与这个产业界、政府界以及学术界共同合作，来应对美国的网络安全。安华，
也就是说呢，这是这个美国层面呢，美国方面将会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或者说是一些建议。
是，
好的，感谢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呢，本次大选期间呢，有俄罗斯这个黑客呢，介入这个美国大选，对于这种国家层面的这种黑客行动，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这种举措或者是思路？
是，那刚才我们就讲过说，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这一次非常的显眼，大家都看得到哦。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杰米·克热瑞利克呢，他认为说，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因为影响到美国选举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非法的。那么刚才我采访过这赫德议员，他也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说法呢，他觉得赞同，他认为应该更加强硬。我们看一下赫德议员怎么说的。
我们谈到红线在哪里，我认为针对某些主要事件的回应要更加明确，这才能达到吓阻效果。但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做了红线之内的一切然后就停了。如果敌人就是故意不踩红线，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拥有策略上的模糊地带是很重要的，我们或许并不清楚应该怎么回应，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要以相同手法回应。例如我们受到数码攻击，不代表我们就要用数码手段回应。例如黑客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攻击民主党其实就是攻击全体美国人，我们不应该容忍这样的行为。所以我认为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驱逐俄罗斯驻美大使，驱逐俄罗斯驻美的高级情报人员，来彰显我们不会容忍。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回应，但是这又涉及如何追究责任。追究责任是困难的，追究一般责任就够了吗？我们要指名道姓的追究，还是要指名道姓的追究？当有来自伊朗的网络攻击时，伊朗总是说不是我干的，但你明明有世界上最严密管制的网络，你知道你的网络里有谁，你知道你的网络里谁在干什么。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那也是你支持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赫德议员他讲说呢，这个面对像俄罗斯黑客这种攻击的时候，尤其影响到美国的政治跟大选，我们应该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不过他也说呢，因为美国军方虽然有这样的网络战的一个设施，但是军队是不能够在美国本土运作的，因此把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责任落到了国土安全部的头上。那他也承认说，现在国土安全部的建制还不够完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保护美国的网络安全。不过他也说，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安华，
好的，好的。那么谢谢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正在访问中国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俄国跟中国两国的军火交易以及军事技术合作。俄罗斯今年已经向中国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三在北京和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政协主席俞正声等中国领导人会面。绍伊古说，根据合同，俄罗斯今年已经向中国出售了30亿美元的军事技术装备。他星期三还同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共同主持了两国政府间第21届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随同绍伊古访华的俄方代表团成员包括了负责武器出口的高级官员和其他军方的高级将领。S-400 防空导弹、苏-35 战机以及飞机引擎是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主要项目。军事分析人士说，中国十多年来一直寻求从俄罗斯购买逆火式远程战略轰炸机，俄罗斯是否会把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出售给中国引人关注。几年前，俄罗斯曾向中国推销过新型的柴电潜艇。虽然两国关系不断接近，但是在出售先进武器等敏感问题上，俄罗斯仍对中国充满戒心。俄军总参谋部和联邦安全局都曾反对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军方认为，至少应该在俄军装备了足够多数量的 S-400 防空导弹之后才能向中国出口。联邦安全局则担心中国会仿制俄罗斯的军事科技。在苏-35战机项目上，俄罗斯军方和情报机构也存在同样的担心。军事评论人士德罗兹坚科说，中国仿制的阴影挥之不去，双方有关的高级官员需要讨论和解决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最近的珠海航展上，中国让歼-20战机首次飞行表演，但俄罗斯认为中国的这款战机仿照了米格第五代战机的技术。德罗兹坚科说，中国仿制俄罗斯军事科技涉及众多领域。他说，俄罗斯向中国出售了一些科技和装备之后，中国在此基础上仿制，比如俄罗斯经常提到在航天科技领域中国的大量仿制行为，中国的载人飞船等都与俄罗斯的非常相似。俄罗斯政府主办的一家官方报纸说，在珠海航展上放眼望去，各个展馆展台充斥着中国仿制的俄罗斯武器装备。两国军火交易也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向中国交付4架苏-35战机，目前距离新年还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次随同绍伊古访华的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傅明几天前表示，俄罗斯正在执行苏-35战机合同的相关工作，但是战机仍然没有开始交货。在绍伊古访华的同时，普京总统签署命令，把俄罗斯与外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活动列为国家机密。批评人士说，俄罗斯与中国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军火交易内容将会变得更加不透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最近两年来开始从中国进口一些无法从西方获得的机械和电子商品，成为两国军火交易的新特点。俄罗斯从中国购买了小型海岸巡逻艇的引擎，这种引擎由中国根据德国的许可证生产。俄罗斯特别希望能够从中国购买更先进的芯片等电子器部件，用在导弹和火箭以及航天工业等领域。 陪同绍伊古访华的副国防部长安东诺夫说，双方这次还签署了备忘录，强调在军事历史档案领域加强合作，但是他没有透露双方是否会把一些有价值的历史档案公开。苏联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过重要影响，早期的许多中共军事将领都有留苏的经历，苏联也曾派遣大批的军事顾问帮助过国共两党。一名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后人透露，这些苏联军事顾问当时还肩负着搜集情报、分析中国军事和政治局势的任务，他们撰写的资料回国后都交给了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两国军方领导人还商讨了双方军队明年的合作日程表，包括联合军事演习、海军军舰的互防等。在俄罗斯连续2年主办了国际军事比赛活动之后，一些项目明年将会在中国境内举行。绍伊古向中国军方还介绍了俄军在叙利亚的行动。星期二抵达北京的绍伊古崇尚东方医学，他一直利用多次中国之行在俄罗斯军队中推广中医，一些俄罗斯军医近些年来曾到中国进修学习中医医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刚刚呢，我们谈到了就是有关于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下面我们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呢，还要继续为您报道相关的议题。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报道最新的美国政治的消息，还有美国的有关的情况。下面呢，我们要来报道的一则是关于缅甸跟中国的关系。缅甸北部的武装冲突最近升级，战火跟难民危机有蔓延到中国境内的势头。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宁可以说受到了殃及，而与此同时呢，又被认为跟缅北的问题直接有关联。有专家认为，缅北问题历史久远，根子很深，短期内缅中两国政府很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有关的详细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缅甸北部地区的战斗11月20日开始以来还在持续，零星榴弹落入中国境内，有中国边民受伤。美国之音缅甸语组报道，一处昔日繁忙的边贸口岸遭到了攻击，边贸活动已全部停止。星期一，中国表示愿意接收数千名涌入境内的难民。截至11月20日，已经有900多人被安置在宛丁临时收容中心。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队密切关注缅北地区事态发展，希望冲突双方冷静克制，避免事态升级，并且正在高度戒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我们强烈希望冲突双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有关军事行动，避免局势升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恢复边境安宁，并防止出现损害中方主权和边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情。中国云南省和缅甸有1800公里长的边界，当地有上百万跨境民族。在缅甸，他们属于掸邦，那里既是历史上从云南迁徙去的华人移民的主要聚居区，又是一个复杂敏感地区。掸邦南部有主张独立的武装力量，西部与泰国、柬埔寨交界地带就是毒品走私严重的金三角地区。北部与中国接壤，那里是历史上缅共的根据地，也是今天缅甸境内果敢族，也就是汉族主要的聚居地。掸族与缅甸主要民族缅族之间长期不和，时常发生征战。掸邦的主要民族掸族与中国境内的傣族和泰国的泰族同族，另一支少数民族克钦族与中国少数民族景颇族同属一族。陈刚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缅北问题很复杂，而且与中国历史上的政策有关。他说，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了，我觉得，因为这个缅北的问题，历史上缅甸跟中国在中国的50年代的时候就有过协议，但是那个协议呢，其实事实上就是把一部分原来应该在中国境内的人，他现在变成了缅甸境内的人，所以这个问题呢，它一直存在着， 所以缅甸境内的一些武装和一些人员的话，跟中国今天的中国还是有联系的。
缅甸问题专家、云南警官学院的梁进云教授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的时候说，上世纪50年代中缅划界的时候，为了回报当时缅甸政府对中国的所谓情谊，中方划地和边民给缅甸。上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为了搞世界革命，幕后支持缅甸共产党，在缅共内成立军队叫缅甸共产党人民军，旨在推翻缅甸政府。文革期间，大批知青进入缅甸，中国对这部分知青不但默许，而且大力支持，给予诸多优惠政策。比如一个中国知青加入缅人民军，中国就会给这个青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待遇，其家庭家属被授予光荣人家匾额。斗转星移，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中国对缅甸的政治和外交路线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缅甸内部的政治进程和经济形势也在变化，于是中缅间的缅北历史纠葛变得更加复杂。陈刚说，
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对物质上的和感情上的联系。即使缅甸它内部由于它跟政府是有冲突的，但是同时这个冲突它也联系到了中国，再加上中国对缅甸的政府也有很多的援助和也有很多的交往，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这个问题一时半会解决不了。我认为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从缅北问题中脱身，对缅甸执行不干涉内政政策，不过这一过程并不顺利，缅北问题的历史阴影挥之不去。梁进云教授说，中国政府劝说逃入云南的大批缅北难民返回其祖国缅甸，尽管这些人主要是文革期间在北京政策鼓励下加入缅共军队的中国知青和其后人。此后中国政府对缅甸的援助还包括出资改善缅北地区民众的生活。美国之音记者朱诺报道，最近数年中国对缅甸局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边境地区的稳定与中国在缅投资。缅甸对于中国的能源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极其重要，维系与缅甸政府关系是保障中国利益的必要因素。因此今年2月果敢武装与缅政府军交战伊始，中国基本上持不介入姿态。不过事态发展超出中国的预期，2015年3月，缅甸军机将炸弹投进中国境内，导致5名中国公民死亡，中国国内舆论愤怒，令官方措手不及。2016年1月，100多名中国伐木工又被缅甸官方逮捕，被判重刑。上述事件可能令中国难堪，缅甸局势似乎超出掌控。如果说缅甸全军人政权在缅北问题上持强硬立场，那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掌权后，缅北问题的解决似乎应出现某种转机。一般认为，昂山素季访问北京期间，缅北问题是中缅高层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但是目前缅北形势并不令人乐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说，
对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都有这个碎片化的问题。就昂山素季本人，他作为中央政府，他对缅甸像缅北的这个事务的控制力本身也是很弱的。而中国方面其实对于边境的方面，北京对于边境的方面也控制力也不是说那么强。对，所以双方都有一个分散化和地方化的问题。即便首都达成一致，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陈刚认为，解决缅北问题的出路可能只能通过双方进行局部控制和淡化，而淡化或者不干预正是中国政府一直希望采取的策略，尽管成效不彰。然而有网上中国民间舆论认为，缅北问题部分是中国历史上干预的结果，如今的不干预只不过是一种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或者这种所谓不干预也是以自身利益不受损为前提，一旦利益受损，出面干预便不可避免。独裁或威权国家的所谓不干预其实就是纵容，这是干预的一个变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台湾民营的复兴航空21号宣布停航，第二天就宣布全面解散，让员工跟旅客感到措手不及。旅游业者认为，这将对台湾游客赴大陆旅游带来不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的报道。
在经历两次空难之后，台湾复兴航空在航空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终于还是支撑不住。11月22日，复兴航空召开临时董事会，通过全面停航之后解散公司。复兴航空执行长刘东明11月22日下午在证交所召开重大信息说明会时鞠躬道歉，表示董事会通过公司解散决议，决定今天起停飞。他说，公司业绩在两次空难事故之后始终无法回复，持续恶化，今年前三季亏损22亿新台币，载客率不到50%，因此决定全面停航，解散公司。中华民国旅行业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发言人李奇岳表示，此次复兴解散对两岸观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台湾居民赴大陆旅游上。他说，
复兴航空它在两岸航线上面它的份额不大，因为它本身在航空公司中来讲，它是中小型的航空公司，它的最主要客源还是以台湾人去大陆的市场为主。大陆人搭乘复兴航空来台湾旅游的这个是比较少的。
他表示，例如目前在张家界的台湾旅行团约有1000至2000人，恐怕需要滞留多日并转往长沙或香港等地返台，旅游业者损失惨重。此次复兴航空解散对于台湾民众本身交通的影响巨大，尤其是澎湖航线，复兴航空占到了40%的比例，所以对于离岛的航线影响很大。而对于复兴航空这次未经过任何记者会说明直接停航的做法，李奇岳表示，这将给旅行社等旅游业者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他说，
非常糟糕，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昨天宣布今天停飞，然后今天宣布公司就解散。我们已经有一些复兴航空的在上班的朋友，地勤的朋友已经收到他们公司通知之前的消息，这些部分当然我们会觉得说让我们措手不及吧，这样子的做法我个人是非常不能接受。我们旅行社的这么巨大的损失，可能就是会面临到求助无门的情况。
他呼吁，对于一些特定的包括两岸通航在内的线路，希望民航局赶快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复兴航空于1951年创立，为台湾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主要经营台湾岛内短程境内境外航线。近期发生两次空难，第一次在2014年7月23日，复兴222号航班从高雄飞往澎湖时坠毁，造成48人死亡，称为澎湖空难。第二次在2015年2月4日，由台北飞往金门的235号航班因机械系统异常与机长人为操作失误坠毁，造成43人死亡，称为南港空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后，中国现在第一次派团到台湾去采购农产品跟特产品，不过行程却只集中在蓝营执政的8个县市。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友善城市农特产及特色伴手礼采线团日前抵达台湾，行程锁定蓝营执政的8县市，包括新北市、台东县、花莲县、金门县等等。对于绿营执政的13个县市，包括高雄市、台南县、桃园市、屏东县等，则只是经过不消费。该采线团成员表示，台湾农特产在大陆很受欢迎，此行希望能了解更多优秀的相关产品，未来让大陆民众可以透过网络平台购买。这是继台湾蓝营8县市首长9月份访问中国之后，中国官方正式派出的12人采线团。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中国中断了两岸的官方交流。本月初访问中国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曾经表示，蓝营8县市在今年底前还将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推销农特产品及观光旅游。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表示，在两岸关系相对艰难的情况下， 正面看待彼此的民间交流，可是中方不应该预设前提条件。
过去有预设前提的采线团曾经也发生过，在高雄热比亚事件之后也有，但这种权宜之计，第一绝对不会长久，第二其实对于台湾的民众对中共当局的好感一点都没有帮助。
赵天麟委员还说，两岸关系还是要回到正办，就是双方执政党应该紧速建立沟通平台，这样的关系才能可长可久。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菊表示，欢迎中国游客来台观光，希望观光归观光，如果以政治力介入或是区分蓝绿，恐怕会撕裂台湾人民的感情。国民党籍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两岸的交流是持续的，不管是大陆观光团、农业采购团都非常欢迎，当然也希望能加惠全台湾的县市。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蔡英文政府应该好好思考如何让台湾各县市不需要分蓝绿，都可以走出去发展经济。
目前两岸关系处于一个冷和跟冷冻的状态，所以以至于说任何对岸的一些动静啊、政策等等，好像似乎就引起大家很大的一个关注哦。那这种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的目前两岸关系一个僵化的一个状态。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国际情势快速变化，就亚洲来讲，台湾相对的筹码越来越少，蔡政府必须提出新的两岸政策，让人民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中国大陆刻意设定政治前提的交流活动，无助于两岸良性互动，也无法让大陆民众客观认识台湾之美。陆委会日前公布的最新统计指出，520到11月1号，陆客赴台人数比去年同期大约减少了32%。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印度跟巴基斯坦两国之间呢，或许存在不和，不过前往美国的南亚移民却经常发现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有一家有一名来自印度的移民跟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移民，他们就合伙开了一家餐厅，这就是个例子。这家开在当地一个很时尚的社区之中的餐厅呢，不仅是吸引了生活在那里的南亚移民，就连德州本地的民众也欣然前往。而有趣的是，餐厅的两位合伙人，他们还借用了一个过去小孩的游戏名字，把这个餐厅命名为《牛仔与印第安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餐厅开张之前，两位老板伊姆兰坎与哈斯南维切尔为当地居民举办了一些试吃活动，以征求他们的反馈。
我愿意每天都吃这个，味道好极了。
伊姆兰大约一年前找到我后说，咱们俩一块开个餐馆吧。之后我们就开始找合适的开餐馆的地方，在找了很多地方之后，我们都爱上了这里。
这里在1931年的时候曾是个加油站，至今仍依稀保留着些当年的模样。餐厅位于休斯敦市中心附近蒙特罗斯区。在一场于万圣夜举办的试吃活动上，一些民众身穿奇装异服前来，他们没有忘记品尝美食才是这场活动的主题。
食物太美味了，我觉得厨师将印度风味与德州风味相融合的想法太棒了，在休斯敦此前从未有这种美味。
菜单的组合体现了餐厅两位老板对于美食的品味。
我们是美国人，也是德州人，但同时我们也将印度的餐饮文化与这个社区的其他成员分享。我喜欢美味的汉堡，还喜欢
炸鸡排。
炸鸡排就像这样的食物吧。
还有土豆泥配乡村肉汤。
这两名都有着南亚背景的德州人是多年老友了，他们的关系远不像他们两个祖国之间的关系那样不和。
我们俩的祖国确实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在这里情况是不同的。
两人不仅分享了一种文化，一种美味，还透露了他们对于这家餐厅未来愿景的展望，其中包括在屋顶上建一个露台，在上面能看到休斯敦部分的天际线。
人们可以走出室内，在上面聊聊天，饱览市中心壮观的天际线。
在独立节和新年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看看烟火。
任何生意都有风险，但两人对于他们的经营计划有信心。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食物本身。 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防部说，美国的无人机上个星期在叙利亚西北地区发动空袭，打死了基地组织的一名高级头目。这位头目与亚洲西南部广大地区的恐怖组织都有联系。五角大楼发言人说，空袭目标是埃及人马斯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库克说，美国已经注意监视马斯里相当一段时间。他说，马斯里和策划袭击在阿富汗的美军和联军的极端分子有直接联系。与此同时，在叙利亚阿勒颇市内和附近地区，有人说叙利亚支持的叙利亚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和他们的什叶派珍珠党盟友正在向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推进。巴基斯坦表示，印度星期三在有主权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开火，打死至少11名平民和3名军人。巴基斯坦军方说，在反击行动中打死了至少7名印度军人。印度到目前还没有做出回应。巴基斯坦官员说，印度军队袭击了一辆载客大巴，实际死亡的人数可能更多。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看来在一些竞选议题上的坚决立场有所松动，包括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送进监狱。川普星期二和《纽约时报》的记者和编辑见面，他竞选时曾经猛烈抨击这份在美国广受尊重的报纸，说《纽约时报》不诚实，是失败的刊物。川普还强烈暗示他不会继续追究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电邮，以及有关克林顿慈善基金会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向21位美国人颁发自由勋章，获得奖章的人包括比尔·盖茨夫妇、篮球明星乔丹以及电影明星汉克斯，还有设计越战纪念墙的华裔建筑设计师林英。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拉喇嘛表示，他有意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见面，如果他们得以见面，将会激怒中国，中国把达赖喇嘛视为危险的分裂分子。达赖喇嘛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个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特别法庭裁决维持对两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因犯有反人类罪而被判处终生监禁。红色高棉的前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2014年被判刑，特别法庭承认有失误存在，但是裁决维持原判。哥伦比亚政府与该国最大的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预计星期四签署一项经过重新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经过修改的协议将由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和总统桑托斯在首都波哥大签署。桑托斯总统由于努力结束与反政府武装的冲突，上个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